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时间终于进入到5月份啦。那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啊，我总是会想起一句谚语，就是 April shower spring May flowers， 意思是四月的雨带来五月的花。即使四月份呢可能会下很多雨，但是呢这些雨水会为五月份的花朵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有时候我们需要经历一些痛苦挑战还有逆境，才能迎来更好的时光，就像四月的雨给五月的花带来生机一样，经历挫折呢才能更好的成长还有发展。所以这句话呢提醒我们要保持乐观还有耐心，因为艰难的时期也许只是为了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特别呢是在多伦多的冬天特别的漫长啊，我们这样子掐指一算呢，发现在多伦多的冬天其实大概有8个月，就是从十月开始到隔年的可能五月呢都还是蛮冷的。像是今天，其实今天呢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去跑了一个 10K 的这个跑步，因为今天是 Toronto Marathon， 就是多伦多马拉松的日期。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大家会想说五月了应该天气是蛮暖和的吧，但是今天早上呢非常可惜的是，就是在昨天，其实昨天多伦多的天气都蛮好的，就有出太阳啊，然后你也不用穿很多衣服，大概穿个外套薄长袖这样就可以了。可是
就慢慢有夏天的感觉了。
可是今天呢就是突然天气又骤降，一大早我们出去的时候大概10度上下而已，更惨的是呢就是下大雨。
对，而且是从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天黑之后呢才开始下雨，然后就下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是雨非常的大。因为你在多伦多其实比较少看到就下这么大雨的时间呢，不是在下雪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天气比较好一点嘛，
不然就是那种飘那种小小的雨，大家其实不太会撑伞的那样子。然后今天刚好又是我们要去跑多伦多马拉松的日子嘛，虽然我们自己只有跑10公里，可是呢就还是觉得说哇这天气真的很糟糕，到底要怎么办。而且我们又是跑湖边嘛， Lake Ontario 这个安大略湖的湖边，湖边呢风就会特别的大，然后再加上一直飘雨啊，其实感觉是非常冷。因为通常大家其实去跑马拉松跑步的话其实不会穿太多衣服，因为跑到后面会很热嘛，所以变成说这个天气呢大家就是可能就是穿个薄长袖，那种跑步的薄长袖，或穿一个防风外套这样子。我们就一大早，而且还很好玩是就发现其实多伦多早上的地铁是没有开的，是8点才开。
对，所以我们就只能搭那种它算是夜吧，然后它就是有营运到6点啊7点啊，然后你该这个巴士上面或是说公车啦，公车上面呢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人可能是要去跑马拉松的，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要去上班的，就那因为他们没有就是地铁有开嘛，所以他们就只能搭这个巴士去上班。
然后就看到蛮多要去跑步的人啊，因为就是已经准备好装备了嘛，通常大家也不会带太多东西去做 back check， 因为他也会跟大家讲说不要放贵重物品在里面啊，怕危险什么的。所以就看蛮多人其实都是轻装上阵，然后都就是穿的没有很多，因为为了等一下要跑步嘛。可是呢大家就一直发抖，因为真的很冷，然后又有下雨，然后又有风，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想要放弃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吧。可是呢就是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开始跑步的时候呢，就看到大家就是无畏风雨，风雨无阻的这样跑起来，然后就觉得那感觉真的特别的好。因为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附近公园啊，或者在社区就是附近跑步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很多人。现在夏天快到了嘛，就是路上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在跑步的人，也是会有，可是就是不可能会像跑马拉松的时候这么多人嘛。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呢在加拿大跑步，就是参加这种正式的活动，所以就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虽然真的会觉得就淋完雨然后整个就头有点痛这样子，但是就觉得说能够完成一个事情啊，然后挑战自己呢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很就是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就是然后鸣枪起跑啊，然后所有人一起跑，然后就是在那个是在那种马路啊，因为它是封街嘛，所以你在那个马路平常大家也不会没有机会，因为那个马路都是车嘛，所以平常你没有机会在那个那样子的马路，然后这么多人跟着这么多人一起跑步啊，然后 因为这个多伦多马拉松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城市的比较小的小型的一个比赛嘛，所以好像加油的人没有那么多，但还是有加油的人的，然后也蛮多，还是在对于多伦多城市来说还是有很多人参加，所以呢就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平常在外面自己跑步的时候是看得到，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跑步，只是就是我们自己在跑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然后又一开始是下着雨，可是大家都风雨无阻，大家都一直想是想要完成比赛，想要就是一直前进，那个心我觉得很特别。
嗯，而且就会感觉真的很棒，因为我就记得去年的大概是去年初的时候吧，我真的跑五分钟就觉得快要累死了。但我现在竟然可以，我们这次是全程都是用跑的，然后也算是在自己的目标的这个配速区间之内跑完。我们大概是跑6:22，然后我们跑完的时候大概是1:03这样子。虽然没有能达到就突破一个小时内，但我觉得是有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因为其实今年，因为其实多伦多很冷嘛，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在外面练跑大概才一个月而已，就是出去在可能健身房里面的跑步啊，还有去年可能稍微这样子慢慢练习这样子跑，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其实很多事情是做得到的，然后也真的体会到这种痛苦并快乐着的感觉，而且身边有很多在跑步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欸、其实大家一定都有在练习啊，然后都有这样坚持下去，就觉得很厉害，就是其实努力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那种感觉很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新闻呢，是美国女性生育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根据上个礼拜四美国联邦政府初步的数据显示呢，在2023年的时候啊，就是去年，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是 1.62， 跟2022年相比下降了2%，这也是自从1930年代政府开始追踪出生率以来最低纪录。这样子下降的趋势显示出美国女性面临到经济还有社会的挑战是越来越严峻，促使女性族群选择放弃或者是延后生育。以年龄来看呢，30岁的尾巴还有20岁出头的女性的生育率几乎是相同的，不过20岁出头的女性生育率是正在下降，而30岁尾巴的女性的生育率呢则是正在上升。那短期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去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历史新高，除此之外呢，儿童照护的费用也是同样的来到历史新高啊，就这个 child care 非常的昂贵呢，所以可能也是短期为什么很多的女性可能没有办法，或者是她会选择延后生育的一个原因。那长期的影响呢，可能会出现像是较低的生育率会对经济造成一些影响，像是人民对于社会安全提供资金的能力可能会降低。不过呢，移民则可以帮助去弥补这样子的影响。近年来啊，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了美国。那对比台湾的部分呢、啊，我就去查了一下，根据内政部在1月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呢，在2023年台湾的新生儿为13.5万人，比起2022年的138,986人还要少，而且啊，近五年来台湾新生儿人数是逐年的降低当中。那在对比10年前呢，在2013年的时候，台湾新生儿人数是达到将近20万人，跟台湾的情况相同。在美国的年轻人呢，也对自己的未来是更加的不确定，也必须花更多的钱在像是购物啊、学生贷款还有儿童照护上面。
嗯，那我觉得其实蛮特别的。我们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比较低的生育率呢，但有很多的可能经济体啊，或是很多的国家都会遇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嘛，那其中一个可能可以弥补说这样子的影响，那个低生育率的影响呢，就我们刚刚提到是移民嘛，所以呢造成说、欸、有的国家呢它开始疯狂的就是在主打这个移民政策啊，其实包括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加拿大。但是呢也不是说哦，你提出了移民这一个东西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嘛，也像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加拿大呢，或是说在澳洲或是任何的国家，他可能都会遇到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在加拿大呢，他其实在移民大量的涌入加拿大之后呢，其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住房够不够啊，房价的问题，还有劳动力的问题，还有就业市场的问题，以及生产力的问题。其实虽然有很多人，可是呢能不能对症下药，或是说可不这些人呢他能不能补足最缺工或是说最缺人力的行业呢，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嘛。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政府及加拿大社会呢也一直把这件事情呢拿出来讨论，说诶，那我们今天做了这个移民导向的政策之后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让移民来了之后得到该有的 support， 然后得到该有的机会。 但是呢，同时当地的本地居民呢，本来就是在加拿大的居民呢，他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机会。那下一则新闻呢，我们就来看看呢、啊，餐厅提供吃到饱选项呢，真的能够赚钱吗？如果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如果交给台湾的餐饮业啊，应该是蛮有机会可以解答的，或者说应该蛮有机会可以说，yes， 我们绝对可以赚钱，可以赚很多的钱呐、啊。这个呢，是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啦，就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说其实台湾的餐饮业呢，或者说台湾的餐厅呢，一直以来就有非常多吃到饱的选择，或者说专门做吃到饱的餐厅嘛，火锅啊，还有到甚至烤肉啊，或是像是享食天堂啊，或想想啊等等的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吃到饱餐厅嘛。那我相信的这些餐厅呢，应该也都有经过精密的计算过，他们的成本要控制在多少亿就是以下呢，他们能够赚钱的、啊。其实我蛮喜欢看这个影片，我之前有看过，还蛮多 YouTuber 会拍啊。就是，他可能自己呢本身有餐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他就是去尝试去不同的吃到饱餐厅，然后他就去看说，哪一个东西呢？你可能吃你最容易吃回本啊。但算一算呢，其实你很难，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其实有机会，可是呢很难呢你吃回本的、啊，因为可能。最我印象中啊，最有机会的呢是吃一些比较特别的生鱼片，然后你要一直吃那生鱼片的，你才比较有机会回本嘛。不过大家去吃到饱餐厅，其实也不是只想要吃一样一个餐点嘛，你可能还想要吃其他的啊，有甜点啊，有肉品啊，有蔬菜啊等等的，这样其实也比较健康一点点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来自于美国的老牌美式休闲餐厅啊，这个休闲餐厅呢。它的有一个字叫做 casual dining 啊，这间餐厅叫做 Red Lobster。对这个 Red Lobster 来说呢，吃到饱这三个字啊 ，all you can eat 啊，就好像噩梦一样了。在20多年前的时候呢 ，Red Lobster 的主管呢认为推出限定的吃到饱呢能够加强他们的获利啊，所以他们推出了$23，你只要付$23呢，你就可以吃螃蟹脚 crab leg 吃到饱的一个选项。那其实也稍微给大家一个背景呢 ，Red Lobster 呢，它是一个美式休闲餐厅嘛，其实主要呢是在美国有，然后加拿大呢其实也有，那全球其他国家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那他卖的东西呢，其实比较像是美式餐点嘛，就是有一些牛排啊，然后还有海鲜嘛，顾名思义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餐厅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呢，他的创办人呢在中西部啊，中西部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内陆的地区嘛，所以比较少能够吃到海鲜。那他们就想说，如果大家比较少吃到海鲜，可是大家又想吃海鲜的话呢，怎么办？我们就提供一个选项给大家，这种休闲的餐厅呢，我们会提供大家有龙虾啊，然后有海鲜啊，有虾子啊，有螃蟹的餐点啊，然后可以给大家吃，可以给大家点嘛。所以它其实呢，一开始它是一个单点式的，就是你是要点菜的，你就有不同的菜，或是你点套餐，然后去他们的店里面吃饭嘛。所以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呢，他们的领导人呢就认为说，那如果我们推出了一个吃到饱的一个选项，然后大家呢还会再多点一些其他的餐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赚钱了呢？所以他们就推了这个东西，就为了要吸引消费者上门来去光临啊。但是啊，其实最后呢，他们的管理层呢是并没有好好的计算成本以及他们要怎么样获利的，所以啊，最终呢，这个计划呢好像持续不到一年呢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赚钱呢，而且在好几个礼拜，在一季之内呢，他们就大赔了超过$300万啊！他们没有预想到说，消费者呢几乎是要把整间餐厅吃垮，就所有人就杀进 Red Lobster， 就说我要点这个螃蟹脚吃到饱的选项，然后我要一直吃一直吃，大家都一直吃螃蟹。那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预想到，他们可能没有做计算说，大家呢可以剥螃蟹剥得很快，然后就吃把这个肉就。而且螃蟹脚的肉可能没有到这么的有饱足感，可是呢，大家又只想要点这个餐点的话呢，那他们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嘛。然而啊，在20年之后呢 ，Red Lobster 又想要再冒险一次啊，因为自从在2000年初期他们推出了螃蟹脚吃到饱的方案之后呢，他们其实陆续就推了一个换了一个品项，叫做。虾子吃到饱啊，那个虾子呢？他们就说：“我们的虾子吃到饱呢，你也是付$20几，或是我记得一开始好像$20加币，后来也是一直涨到30，像是在加拿大这里好像30还40块加币。那他的虾子呢，就是他你可以虾子吃到饱，然后你可以选择。”好像有不同的口味，然后做选择。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之前呢、都是一个 季节限定的。所以呢，我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啊，只要呢 Red Lobster 推出季节限定，说哎，我们终于，我们今年呢，我们要来到我们这个虾子吃到饱 Endless Shrimp 的一个 promotion 的，然后就有网友就蜂拥而至，就说哎 ，Red Lobster 要推这个了，我们要赶快去吃，把它吃爆这样子。但结果啊，没想到呢，在最近呢，他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菜单上面这个原本是期间限定哦，可能一年只有几个季度，或是说几个月可以吃到饱的这个虾子呢，设定成为常设选项啊。啊，结果呢，他们原本呢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促销，哎，吃到饱哎，而且虾子这种东西，对于很多在北美的消费者来说呢，他可能会认为说，哎，这是一个不是主餐，这是一个配餐嘛。那他的目的呢，你就会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希望呢，透过这个虾子吃到饱的选项呢，其实算是一个 add on， 是一个加点呐、啊。主要还是希望呢，客人呢可以点一个主餐，可能是龙虾啊，或是可能是牛排啊，或是海陆啊、双拼啊等等各种的，或意大利面啊之类的。可是这个计划呢又没有奏效了，结果又增加了许多财务负担呐、啊。也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就报道指出呢 ，Red Lobster 预计要申请破产保护，重整他们在美国超过600间的连锁店。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说哦，我推了这个促销，然后我被大家吃垮了，所以我们就要破产嘛。其中呢，也包括他们公司现在比较疲弱，越来越疲弱的现金流，还有日渐增加的劳工成本呢，也算是一个原因之一嘛。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呢，也提到现在的北美的消费者，他们饮食的文化跟饮食的习惯呢，其实也大大的不同啊。那对于 Red Lobster 来说呢，它算是一个真是老牌的这种休闲餐厅嘛，所以它的客群呢，一直以来都算是上一个 generation 的，或甚至是 baby boomer 这种战后婴儿潮的比较老年的客人呐、啊，然后他们也没有一直想要去吸引，就是透过更多的行销去吸引新的年轻的客群跟他有 relay，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为什么这间公司呢，它从以前非常非常的热门呢，到后来呢，它竟然要走向破产，申请破产保护的一个结局啊。
那今天最后一则新闻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通勤小故事，就是你知道吗，这个鼎鼎大名的威尔刚竟然是意外诞生的，它其实是意外被研发出来的哦。最初这个药物呢，其实是用来治疗心脏问题，它的目的呢是透过阻断一种名为 PDE5 的特殊蛋白质来扩张心血管，但是没有想到呢，测试小组意外的发现了其他的用途，而且呢，测试人员竟然拒绝归还剩余的药丸。这个威尔刚的制药公司 Pfizer 辉瑞的研发长呢，之前在 Podcast 的节目 Stat Signal Podcast 中提到啊，他们发现临床试验的期间呢，许多男性都是趴着，就是腹部向下的。而威尔刚呢，是 Pfizer 辉瑞制药所推出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关键药物，它是在1998年的时候上市的。在过去20多年来呢，这个药物变得无所不在。根据 Pfizer 的发言人表示，全球有6200万名男性购买了这款药物，美国军方呢更是每年花费4160万美金在购买这项药物。从2012年起，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每年在该药物上面花费了大约是14亿美金。不过呢，随着药物专利在2020年到期，这个金额呢其实也下降许多啦。那这就是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通勤小故事。那我们除了今天星期一的免费集数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分享所有的内容啊，其实也是我们在上个周末的通勤精酿电子报，这个免费的商业新闻电子报之中的内容。在电子报里面呢，我们每个新闻都有附上这个补充连结跟一些图片，帮助大家更了解这些有趣的新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今天节目的 show note 点开来免费订阅。那除了今天星期一的节目之外呢，我们是一个日更的商业新闻 podcast， 发现最近呢好像有许多新加入的通勤族，所以呢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呢是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台湾人，然后呢我跟 Tony 都是在台湾读大学的，我是读政大的，然后 Tony 是在台大读书，我们毕业之后呢就到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就读商学院的管理硕士，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开启了这个 podcast 频道通勤十分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每天进步一点点，相信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会很不一样。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除了今天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星期二三四五也都有内 内容哦。像是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有分享到，比如说像是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拿到了枫叶卡的一个小小里程碑的分享。除此之外呢，还分享到了像是科技巨头最近的军备竞赛，还有啊，像是美国呢最近很大的新闻，就是竞业条款这个 non-compete clause 结束，美国劳工跳槽不再限制，以及连锁大卖场 Walmart 他们推出了全新高档自由品牌，想要与其他几间连锁大卖场像是 Trader Joe's 还有 Costco 来竞争。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有趣的、啊、像是一些财报的消息，最近也还在财报季嘛，墨西哥连锁素食餐厅 Chipotle 的最新财报分享，本益比高达67的这间公司，其中呢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过往有非常多的集数，也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开启收听。那我们现在在 Apple Podcast 还有两个礼拜的免费试听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惠了。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我们会在上面分享更多有趣的新闻，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就在这里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周二见咯，
明天见，
拜拜。